见思烦恼断了，尘沙烦恼断了，无明破一品了，才达到那个境界。我们这个不要断呐，见思烦恼也不要断，尘沙烦恼也不要断，无明也不要破，只要具足心愿行，有个恳切的愿望啊，到极乐世界去见阿弥陀佛，这就行了。而且到那里去啊，那个这个地位啊，比那个原初住啊，比别教初地菩萨高得太多太多了，他跟等觉菩萨一样。我们如果要不把这个事实看清楚，你就不会死心塌地去念佛了啊，还认为其他的法门好啊，是好不是不好啊。我们这个概要讲完之后，下一次回国我们用一点时间呢，把《金刚经》跟大家讲一遍，然后你就晓得《金刚经》跟《无量寿经》啊，天壤之别啊！啊，但是《金刚经》有没有好处呢？有好处，帮助我们发菩提心，帮助我们看破，帮助我们放下。我们能够看破放下了，我们很容易得一心不乱啊，所以借他来帮助啊，这个有好处啊。现在大家念佛功夫不得力，原因在哪呢？看不破放不下啊。印光大师赞要解云啊，这个赞是赞叹啊！啊，对于藕益大师《弥陀经要解》的赞叹，理事过真奇迹，为自佛说此经以来第一注解。妙极，确极，纵令故佛出世，重铸此经，亦不能高出其上矣。欧耶大师啊，在《弥陀经》注解里面，他这个注解叫要解，文字不多。我们看大师自己写的八文啊，他住阿弥陀经用了九天的时间啊，九天时间写成的。对于道理跟事实真相都说得非常透彻，过真其极。真的说到究竟圆满啊，说得太好了。印光大师讲的啊，自佛说这部经以来，释迦牟尼佛当年啊，在奇树集孤独园讲弥陀经啊，一直到今天呢，这个历代呀、啊，都有许许多多的大德为弥陀经呢做注解，都比不上啊欧耶大师啊，比不上他的要解。这里面包括莲池大师的疏抄，包括优希大师的圆中抄啊，所以《弥陀经》注解里面要解确实是第一。 啊，欧益大师的疏钞啊，那个内容是丰富啊，啊，要解是真正把纲领呢都抓到了，啊，都掌握到了，啊，我们研究弥陀经，可以以要解为纲领，以疏钞啊为别目。啊，以苏超为辅助，啊，这样呢，对于西方世界一真庄严，你一定会很清楚、很明白。理事明了了，方法懂得了，那么往生极乐世界，你当然就有把握。印光大师赞叹是妙极确奇，啊，妙是说他文字表达的巧妙，言简意赅，啊，文字不多，但是表达的非常的圆满，非常充分，没有遗漏，这是妙。所说的离与事呢，确实啊，彻底完全正确。换句话说，欧益大师所说的就是佛所讲的啊，纵令故佛出世，啊，再给弥陀经做个注解，也不能超过其上，啊，这是把欧益大师这个注解赞叹到基础了，啊，那我们晓得印光大师是大势至菩萨再来的啊，这个很多人都晓得，大势至菩萨对于这个注解这样赞叹，那欧益大师是什么人呢？啊，欧益大师的身份始终没有显露出来。啊，在我们净土中，啊，我们晓得的，啊，这个第二组，啊，净宗第二组善导大师是阿弥陀佛才来的。第六组永明延寿大师也是阿弥陀佛才来的。啊，这个十三位祖师里面，我们知道两位呀，是阿弥陀佛化身来的。啊，欧益大师是不是阿弥陀佛再来的呢？我们真的就不晓得了。但是从印光大师这几句话来推测，若不是阿弥陀佛，也必定是观音菩萨再来的。啊，否则的话，不可能住得这样圆满啊。啊，那么再看我们近代，啊，我们现在读的这个《无量寿经汇集本》，啊，夏莲居老居士，啊，夏老居士绝对不是普通人，啊，要不是古佛再来呀，啊，大概也是观音世智之流，啊，为什么呢？如果不是这样的佛跟大菩萨，是没有办法汇集得出来的，这很不容易啊！啊，宋朝王龙书的汇集本， 彭继清的戒教本，魏源的会集本，啊，在我们看了都很不错了，都很难得了。实际上里面有瑕疵，不圆满，啊，到这一步啊，才真正是做到圆满。啊，绝对不是普通人呐！我们要珍惜这个机缘，啊，珍惜这个缘分，不能错过。可见上至判教，如佛轻判也。啊，这是举出几个例子，啊，古大德的判法。就跟佛亲自为我们判别没有两样。祖朝广也，尽宗经中四思无碍之文，深意苦心一正本经，正行四思无碍法界，业界证明本经属于原教，实不容合疑也。苏超是莲池大师做的，莲池大师那个时代背景我们要知道啊，他那个时代禅宗很发达，净宗啊没落了，红传的人少了，这个社会上大家呢对于禅宗非常尊重啊，修学的风气也很兴盛，轻视净土啊，这样殊胜的法门，一切众生在末法时期离开这个法门不能得度啊。莲池大师在这个环境里面啊，想把净宗抬高抬不起来啊。如果要是贬禅宗的话，会引起很多人不服啊，那会带来很多的障碍，很多的麻烦啊！这是我们读苏超看到他老人家的用心啊。苏超里面处处引用《华严法华》来解释《阿弥陀经》啊，这个用意就很明显了，就是把《弥陀经》啊跟华严法华等量器观啊，用大经来解释的时候，就把弥陀经提高了。每一段后面还有一个特别的解释，称理。那个称理那一段，我们在古大德注这个注经里头，我们都没见过啊，恐怕莲池大师以后也没有，只有在苏超里面看过这种例子，这是很不平常的例子，衬理上，那就是禅宗的机锋啊。专门对学禅人所说的啊，以这个方法呢来接引呢参禅的人，那你看看净宗断断与你们禅的境界相应吧。啊，所以从这个地方呢，你能够体会到莲池大师的深意苦心啊，做出这样一部《弥陀经疏钞》啊，《弥陀经疏钞》说实实在在话， 就是一部小藏经啊，里面的内容真的是包罗万象啊，是以弥陀经做纲啊，整个佛法无所不包啊，因为他这个疏钞后面还有往生论的注解注疏，往生论是论是往生论是密宗的啊，不是往生咒啊，是密宗的。前面经是显说，咒是密说，真正是性相显密，无不圆融。啊，欧耶大师注《弥陀经》是用这样的方式来注解的，啊，所以疏钞确实就是一部小藏经。说明弥陀经的境界跟华严经上四事无碍的境界无二无别，这就是把弥陀经提升到华严经啊。所以清初彭济清居士就说过，无量寿经即是中本华严，阿弥陀经就是小本华严啊，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《无量寿经》《阿弥陀经》是同一部经，只是讲的详细简单而已。啊，里面的内容无二无别。啊，这是把净土宗啊提升了。啊，这个不是勉强提升上去，事实如此啊。啊，过去一般人忽略了，没有看到。啊，莲池大师契入这个境界，才为我们详详细细说出来。啊，这个要知道，是证明本经属于原教。啊，华严是原教，它是华严的纲要，华严的归属啊。所以真觉称为圆中之圆呢，啊，圆是华严法华嘛。无量寿经跟阿弥陀经是华严法华的归属，岂不是圆中之圆吗？啊，实不容合一啊！你要把这个道理、这个事实搞清楚了，你就能深信不疑。黄念祖居士以疏钞译啊，他注解这个无量寿经是仿照莲池大师疏钞啊这个格式，采取十门开启啊，这个跟华严经完全相同的，专论本经中四事无碍之相。华严最特殊的就是十方门啊，这是其他一切经里面所没有的。而黄念祖老居士为我们指出，这无量寿经里面具足十方门，他一条一条给我们列出来了。啊，这一段呢，我们省略了，因为那个要记录下来太多了，讲解要费很长的时间。诸位可以参考他的注解，所以取《探玄记》所说十缘次第，《华严经》的注解 现在在藏经里面有三种完整的柱子，这个探玄记是贤首大师的，依据六十华严注解啊，所以探玄记是六十华严的注解。我们通常看到的流通文是最广泛的是华严经疏钞，疏钞是清凉大师的，是八十华严的注解啊，探玄记是六十华严的注解啊，这个时期早啊。那么清凉是贤首的学生啊，他的老师以六十经做探玄记啊，他以八十经做疏钞啊，这是师徒二人啊。后来他的弟子宗密也非常了不起啊，是华严宗第五代的祖师啊。那么他有圆觉经疏钞啊，流传于世，著作也相当丰富啊。对于华严呢，他有华严经别行疏钞啊，也是我们先前在讲的这一部啊。别行疏是清凉大师的，钞是宗密的啊。引证经文啊，这是黄老居士以探玄记释玄门的子弟来看无量寿经，无量寿经这个释玄呢，通通具足啊，是一名本经呢，十句释玄啊，实实在在具足华严经的释玄门。那么换句话说，跟华严经无二无别，于是确证本经正属圆教，即是中本华严啊。这个中本华严最早啊是彭继清讲的啊，彭继清是清朝乾隆时间的人啊，是我们佛门的一位在家的大德啊，这个人很有成就啊，华严念佛三昧论呢就是他做的啊，彭继清做的。说一阵如上之说皆是真实语，非因敬宗行人之妄自尊大也啊，这是引用古德，引用啊经典，证明这个大小两本确确实实是圆教啊，一点都不假啊，绝对不是修净土的人自己狂妄啊，自己夸大啊，不是的，是实实在在的事实啊，绝对不过分。华严末后以十大愿望到归极乐，华严到圆满还是在西方极乐世界，这一点我们要特别注意。为什么呢？所有一切大乘法门的归宿啊，就是般若也不例外啊，般若也是如此啊，这个明心见性的，明心见性的真的是分正佛啊，也就是说圆教初住菩萨就像楞严经上 观世音菩萨圆通章里面所说的啊，这个大家要晓得。楞严经上二十五圆通，那个二十五位菩萨了，都代表的是圆教初住啊，也就是破一品无明，证一分法身啊。所以你看，都是观音菩萨，他那个阶级不一样啊。楞严经上是圆教初住的观世音菩萨啊，华严经上善财童子参访的观世音菩萨，观世音菩萨代表第七回向啊，是三贤菩萨之一，第七回向。而法华经普门品里面的观音菩萨是等觉的观音菩萨啊。你看观音三经啊，他那个代表的身份地位啊不一样，但是圆教初住菩萨就有能力随类化身啊。这个地方众生愿以佛身而得度的，他就事先拔相成道啊，去做佛了啊，以佛的身份出现了来度化众生啊。所以这个成佛，不要问你成什么佛 啊初住菩萨就是佛，真佛，绝对不是假佛。金刚经上所讲的诸佛，就是讲的分证佛啊。从初住到等觉四十一个位次，这就是四十一尊佛称为诸佛啊，是讲的这个意思啊。那么你是哪一个等级的佛啊？他不是究竟圆满佛了啊，这个我们要知道。所以这个的从圆教初住到等觉这四十一个位次，天台家都称作分证即佛，它是分证佛啊，不是圆满佛啊。那么所有大乘法门这个修行呢，到了分证佛位了，都到华藏世界啊，《华严经》里面讲的一真法界，都到这个地方去了。这个地方的教主是毗卢遮那如来，啊，上首菩萨是观音，是文殊普贤，啊，是毗卢遮那的上首菩萨。那么在华藏世界修行。啊，因为你证圆初住啊，就到华藏了。从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，再到初地登地了。这一登地呀，普贤菩萨就来跟你说话了。说什么话呢？念佛，求生净土。十地菩萨始终不离念佛，始。是初地，宗是等觉，就是这十一个位次，他们修的什么法门呢？修念佛法门。所以现在不念佛，修行其他的法门，纵然你修成功了，到华藏世界登了地了，我看你还是念阿弥陀佛，乖乖求生净土。到那个时候，在西方世界，我们再一见面呢，哎呀，你怎么耽误这么久才来啊，这是真的。所以对于现在念佛往生净土的那些菩萨，见到佩服的五体投地，你们这样快就成就，你看他要造多少难，要吃多少苦头，绕多大的圈子，真是经历无量劫啊，到最后还是念佛求生净土啊。 这些事实真相我们不能不搞清楚啊，不能不明白啊，你都搞清楚都明白了，在无量法门里头你自然会选择嘛。啊，何况这个法门三根普被立顿全受啊，只要相信法愿，阿弥陀佛就加持你，就戒引你啊，往生就圆证三不退，这是摆在面前的真正的利益了。就像这个本经上所说的，惠于众生真实之利啊。所以这华严到最后是十大愿望道归极乐，今本经全显极乐啊，这个大小两本字字句句都是西方世界一真庄严，都是阿弥陀佛立身的宏愿啊，真的这个经典字句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结晶啊。导引凡圣同归极乐，凡六道凡夫啊，圣就像华严经上讲的四十一位化身大士啊，普贤菩萨十大愿王道归极乐是一位化身大师，在最初也许还不能接受普贤菩萨的教导啊，为什么呢？智慧不够还有很重的无明在障碍，四十一品无明才破一品啊，对于其他法门呢他明了啊，对于念佛成佛这个法门呢他还是有障碍，所以一定要慢慢在那个地方用功啊，把这个烦恼淘汰的差不多了啊，三十一品无明呢断掉三十品了，这才本地这个时候智慧开啊，普贤菩萨一说他就明了了啊，一点就行了，就老实念佛了啊，是这么回事情。故称本经为中本华严成有句也啊，所以古人称无量寿经是中本华严，称这个弥陀经是小本华严，确实是有根据的，不是随便说的啊，也不是自己修净土啊有意把自己身份抬高啊，不是这个意思，确确实实是有依据的。我们下面还有五分钟啊，我们把底下这个第一段呢可以简单介绍出来，下面是第七大段，部类差别啊，这个也要辨别，也要清楚啊，不但使我们的信心能够坚定，同时啊，我们也得到修学的方法。第一个是同步，就是与本经同步的，本经与小本弥陀是同步经典啊，就是同一部的 苏超为大小而闻，文有繁简，亦无甚劣，判书同步。啊，这莲池大师跟我们说的，阿弥陀经跟无量寿经是一部经，一个说的详细，一个说的简单。啊，所以只有文字多少上有差别，其实里面所讲的义理呀没有差别。啊，一个是略说，一个是详说，啊，所以这两部经呢是属于同步的。小本现有三种，啊，我们讲这个版本，这个大本呢就是无量寿经，底下我们会介绍，啊，现在有九种版本，啊，弥陀经有三种版本。秦唐二义大体相同，稍有出入。秦就是姚秦的时候，鸠摩罗什大师翻译。我们现在所读的阿弥陀经啊，就是秦译的。唐译的是玄奘大师的一本，没有流通，所以许多同修啊没有见过。啊，在过去呢，这个本子只收在大藏经里面，啊，没有单独流通的。这些年来，我们提倡净土，专修专考，所以啊，这个玄奘大师的本子，我们从藏经里面抄出来，现在也印成单行本，啊，我们这个地方有弥陀三经合刊，就这三种本子都印在一起，啊，诸位都可以看看，啊，但是我们受持呢，还是以罗什的本子为主，因为这个本子我们念得很习惯，啊，大家都念这个本子，不必去更改，啊，但是那个两种本子可以做参考，啊。玄奘大师的一本唐译，啊，这个意思大致是相同的，啊，但是翻译有稍微有出入，这个出入里头就是讲这个十方佛，啊，玄奘大师翻的是十方，罗什大师翻的是六方，啊，他就省略了四方，啊，所以请以简要流畅，众所宗相，啊，这是因为他翻译的文字翻得好，啊，很流利，啊，畅通无阻，我们读起来很顺口，读起来也很喜欢，啊，所以大家都采取这个本。说唐译呀，在准确相悖，啊，玄奘大师完全是依照梵文本那个格式翻出来的，啊，叫直译，啊，叫直译，啊，因此跟梵文本对照呢，也完全相同。罗什大师的一本是译译，是翻他的意思。没有啊，按照文字这样来翻法，啊，是用他的意思来翻，啊，所以我们中国人念起来就很舒服了，啊，像中国人自己写的文章一样，啊，那么玄奘大师的这个本子你一看呢，那就是外国东西，啊，翻得很生硬，啊，我们读起来比较上困难，不太习惯，啊，就力保原面啊，保持梵文呢原来的样子。那么第三种本子就是夏莲居的汇集本，啊，他不但把这个无量寿经呢五种原译本汇集成一本，他也把阿弥陀经这两个本子也汇集成一本，啊，不过他这个汇集本呢也很难流通，因为这个小本弥陀经实在罗什大师翻得很好，啊，我们受持习惯了 所以也就不采取下联局的汇集本了啊。这个汇集本呢，也提供我们做参考啊。下联局居士借其精要，更据六朝时今不足情疑所识之二十一字啊，就是罗什大师这个译本里面呢，因为过去这个经文都是抄写的，可能在抄写当中漏掉了一行啊，就有二十一个字没有了。但是这二十一个字呢，在襄阳诗经啊，襄阳石刻的那个阿弥陀经啊，比我们现在的本子多了二十一个字。那么我们尊重经典，虽然晓得这个事实，我们也不能把这个字补进去啊，因为我们这样做开这个例子就不好，将来随便人呢把这个字随便补进去，以后这个经典就不能看了，就乱了啊，所以只能够在讲解的时候说出来啊。那么他的这个汇集本里头可以这样做法，这个襄阳的诗经乃六朝人手书而石刻者啊，所以这个是可以相信的，是很可靠的。于一心不乱之下啊，就是弥陀经啊，一心不乱底下吧，还有这个十六个字，这十六个字加上那个意思就很清楚啊。一心不乱底下，我这样念法：一心不乱，专持名号，以称名故，助罪消灭，即是多善根福德因缘，就是这几个字啊。所以这几个字要补上去，意思的确是非常的清楚，非常明白。说绘本以古德义补入此二十一字，大有益于身教也。啊，这是讲这个同步的。那么除同步之外，还有同类的啊，同类而不同步啊，都是讲西方净土的。这个同类的反倡导意念弥陀，愿生极乐之经典，均属同类。其中啊，亦有亲疏，以持名念佛为亲，其他为疏。啊，这提倡持名念佛的，这个跟《弥陀经》跟《无量寿经》啊，主张的完全相同。如果是观想念佛、观相念佛呢，虽然是念佛了，就比较疏远一点的。啊，下面举了几个例子啊，如佛说观无量寿经。华严经普贤行愿品，楞严经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，往生论安乐集等等啊，那么当然还很多啊，都是属于这一类的，这是属于同类的啊。那么第三个代说净土经的那就多了啊，这样的是佛在讲经说法的时候提到西方极乐世界，顺便呢告诉大家要发心呢，求生念佛求生，那像这样的经典呢，就太多了。啊，说经中经论可看的，内在有240余种。啊，这在经文上都能够看得出来。此乃略举其要，一路难明。啊，由此可知，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讲经说法呢，实实在在讲。时时刻刻提倡净土，时时刻刻都劝导大家了念佛求生净土啊，所以这个法门的确是世尊一代十教里面最重要的教经啊，确确实实本经是如来度众生成佛道的第一经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地。